大夫马修森博士，新约文学。第14讲，就新保罗和简介。致罗马人。Copyright 2024大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14讲，关于新旧保罗和罗马书简介。好吧，让我们继续前进吧。今天我想从使徒行传开始，至少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开始阅读保罗的书信。正如我们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使徒行传提供了一个过渡到新约其余部分的介绍，因为在使徒行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人物和人物最终都是书信的作者，尤其是保罗，他是使徒行传中的主要人物。那么在使徒行传之后立即找到他的书信集是很自然的，并且在新约的其余大部分内容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今天我们将开始看这些从罗马书开始的字母。我们将按照正典顺序来遵循他们，不一定是他们被写成的顺序，但我们将遵循他们在新约中出现的顺序。所以我们将从罗马书开始，但让我们以祷告开始。天父，我再次感谢您如此慷慨地以旧约和新约的形式揭示自己，并且我们有幸思考分析和阅读这一启示。我祈祷我们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在你的话语中启示你自己的恩典礼物，并且我们会用我们所有的精神能量和我们可以使用的所有工具来尝试尽可能全面和准确地理解它。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好吧，使徒保罗，这是保罗在把手放在头上参加新约考试后。正如我所说，保罗的书信不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是通常按长度的顺序排列的。所以罗马书之所以排在第一位，并不是因为它是先写的，而是因为它是保罗写的最长的书信。保罗写的第一封信要么是写给加拉太书，要么是写给铁撒罗尼迦前书。我更喜欢铁撒罗尼迦前书，我会在本学期晚些时候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但在我们具体看保罗的书信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些书信本身和保罗这个人，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的书信写作。但首先，当我们想到保罗的书信时，重要的是要理解新约学者所说的保罗书信的偶然性。偶尔并不意味着他偶尔写下他们。保罗书信的偶然性意味着保罗的书信是对相当具体的情况和问题的回应。再次回到使徒行传，我们读到保罗访问过的所有地方以及他建立的所有教会。保罗正是针对这些教会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和情况坐下来写了这些书信。所以我们并没有保罗所想的一切的完整神学。我们没有一本神学教科书可以反映保罗对任何特定问题的思考。相反，我们有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书信，涉及非常具体的情况和问题，这是了解保罗的思想和神学的唯一窗口。所以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意识到他信件的偶然性。我们需要了解导致这些情况的环境、情况和问题。现在有两个常见的类比并非我原创，但你会发现他们在许多对保罗书信或保罗思想的处理中都提到过。有几个类比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解释我们如何看待保罗的书信或阅读他们的感觉。这两个类比是打电话和阅读邮件，进入某人的邮箱并阅读别人的邮件，或者阅读一封不是写给你的信。所以第一，读保罗的信就像读电话谈话的一端，或者听电话谈话的一端。当你听到别人打电话时，有时我经常和我的妻子这样做，或者有时当他们打电话时，我的女儿。只要听他们说什么以及他们怎么说，你就会试图弄清楚他们在和谁说话，并试图弄清楚他们可能在谈论什么。仅听谈话的一端，你无法听到另一端正在发生什么。但你必须根据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尝试重建线路另一端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您能够理解您实际听到的内容的唯一方法。保罗的书信也与此类似。通过阅读保罗的信，你正在聆听电话谈话的一端。你只听到保罗在说什么。线路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必须尝试根据阅读信件本身，你必须尝试推断和重建保罗最有可能回应的内容。他写信给谁？他可能正在解决什么情况？另一种是阅读别人的邮件。同样，如果您收到一封不是写给您的信，并且您阅读了它，那么您很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大部分内容，因为您不了解对话的其余部分，或对方是谁写的，或者情况是什么，两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可能导致写这封信的问题。 所以你只有这封信本身。阅读保罗的书信也是如此。我们只有他的信件，他这边的通讯记录。因此，基于此，我们尝试尽可能多地重建罗马教会、加拉太教会、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保罗写信给的任何其他城市或铁撒罗尼加教会中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是什么？因此，为了回应这提醒我们的事情，我们必须从保罗的书信中重建一个合理的场景，以帮助我们解释他的书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圆圈。我们查看保罗的书信，试图找出我们可以了解的关于读者以及他们的情况和问题的信息，然后我们用它来解释这封信本身。但同样，这些信件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被理解为对非常具体情况的回应。我希望我能够证明，除非我们了解保罗所讲的内容，否则保罗书信中有几个部分是没有意义的。我认为保罗书信中有几个部分在我们阅读时会更有意义，而且我们阅读文本的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也许我们最终会在某些部分中证明，通过理解保罗正在解决的情况和问题，我们应该以与我们所相信的非常不同的方式阅读。这通常会影响我们对字母的解释。是的，正确的。一些书信中暗示，保罗也许并不一定认为每个人都会了解特定的情况。例如，在其中几封信中，尤其是给哥罗西人的信，在信的最后，他实际上告诉他们把他的信寄给其他人，寄给老底加城。因此，在保罗的一些书信中，有一个暗示，那就是他应该被更多人阅读，而不仅仅是他的目标读者。还有其他字母似乎更具上下文特定性。例如，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谈到了许多问题，似乎重建情况的本质似乎更重要一些。但在其他一些信件中，保罗似乎确实打算让这封信不仅仅由特定的教会阅读，而是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和阅读。然后，有趣的是，显然，到了第一世纪末，记得我们在谈论正典时看过彼得后书中的一段文字，其中作者彼得后书提到了保罗的一部著作集。字母。因此，至少到了第一世纪末，保罗的书信集已经相当广泛的流传。我们不确定有多少，但你是对的。因此，这确实需要平衡，这些信所针对的具体情况，需要通过以下事实来平衡，似乎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哥罗西书，他希望他的信不仅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到哥罗西的教会。然后变得更具体一点，再次非常非常简短地谈谈这个人，保罗本人。我的意思是，早期基督教中的这个人物或人物是谁？是什么导致所有这些带有他名字的信件被纳入新约圣经？首先要记住的是，毫不夸张地说，保罗实际上是两个不同世界的公民。首先，从很多方面来说，理解保罗最重要的背景是他的犹太世界。保罗是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人、法利赛人长大的，虽然他显然属于有时更自由一点的法利赛学派，但保罗最终在践行犹太教的方式上表现得非常非常激进和右翼。从保罗本人在自己的书信中提到他试图摧毁教会的事实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非常关心这个我们称之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他认为他对犹太教和对法律的遵守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他将采取一切措施来消灭它。所以保罗属于狂热者类型，是法利赛人，带有狂热者的倾向。如果你还记得，当我们谈论法利赛人和狂热者时，保罗是一个具有强烈狂热倾向的法利赛人。出于对法律的热心，他甚至会消灭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这种对基督的新信仰对他祖先的宗教构成了威胁。所以，保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受过犹太教的训练。显然，这反映在他在著作中借用旧约的程度。但与此同时，保罗也是罗马公民。这意味着保罗显然可能熟悉希腊罗马的训练和成长。保罗一定很熟悉，显然他是用通用语言，当时的希腊语写的。但与此同时，保罗经常使用他的公民身份。他非常愿意利用他。当你阅读使徒行传时，他的罗马公民身份多次使他摆脱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因此，保罗是一个具有两个世界的人，显然是在犹太教世界中长大并严格遵守法律，是狂热的法利赛人，但同时也是罗马公民和罗马世界的孩子。 这一切一直持续到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中读到的事件，那就是保罗的转变。除了《使徒行传》第九章之外，保罗本人在另一处也非常清楚地提到了他的转变。实际上，我们可能可以说另外两处，但另一处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我想简单讨论的是，对于保罗归信的传统看法是这样的。保罗是作为法利赛人长大的，从小就被教导要一丝不苟地遵守律法，但他越是试图遵守律法，他就越感到沮丧，他有能力这样做，他就越为自己未能遵守律法而感到内疚。遵守法律，他的良心越受困扰，直到最后他干脆屈服了。也许是神的灵在他的生命中运行并促使他，他终于屈服了。他认识到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无法遵守律法，这驱使他依靠耶稣基督，这驱使他相信耶稣基督，而不是他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因为再次记住，他越是试图遵守他，他就越感到沮丧，他对法律和他遵守法律的能力越失望，他对自己的失败越感到内疚，最后驱使他并推动他简单地将自己投向耶稣基督，并接受神通过基督为他提供的救恩。现在虽然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但当你真正阅读新约时，我不确定这是一个准确的概念。例如，让我读一下保罗自己对犹太教生活的两段描述。再次记住，传统观点是保罗变得越来越不满足，感到越来越内疚和沮丧，因为他无法遵守律法。最后，换句话说，他被陷害，推动并准备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儿子，他的救世主。但听听这两个说法。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中找到其中一章，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找到其他章节，这些都是保罗作为犹太人的生活的自传记述。这是他在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说的话。他说，你无疑听说过我早期的犹太教生活。所以保罗现在实际上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写作的，但他指的是在此之前他作为犹太人的生活。他说，你无疑听说过我早期的犹太教生活。我猛烈地迫害教会。再次他有狂热的倾向。我猛烈地迫害上帝的教会并试图摧毁他。我在犹太教方面的进步超过了同龄人中的许多人，因为我对祖先的传统更加热心。但他接着说，但当上帝在我出生之前就将我分别出来，并通过他的恩典呼召我时，他很高兴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以便我可以在外邦人中宣扬他。这是第一个账户。腓立比书第三章是保罗以自传体方式描述他前世的另一个记述。再次他以基督徒的身份写作，但描述了他以前在犹太教的生活。他说，因为我们这些受割礼的人用心灵神的灵敬拜，并以耶稣基督夸口，不靠肉体。然后保罗说，尽管我也有理由相信肉体。如果说其他人有理由对肉体充满信心，那么我更有理由。我在第八天接受了割礼。我是以色列民便雅悯支派的一员，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而言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而言是迫害教会的人，就律法之下的义而言，我是无可指摘的。现在我问你，这听起来像一个对自己遵守法律的能力感到沮丧的人，或者一个有愧疚感的人，或者一些人所说的内省良心的人，他变得越来越沮丧，越来越有意识他没有能力并且未能遵守律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正在为福音做好准备。对我来说听起来不是那样的。听起来保罗对自己作为法利赛人的能力充满信心。他说，说到正义，我是无可指责的。加拉太书说，他遵守律法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他对自己的犹太教如此自信，甚至试图摧毁教堂。所以这不是一个准备好接受福音的人。这不是一个因为认为自己无法遵守律法而面临失败和良心愧疚的人，他最终投身于福音之中。相反，这是一个对自己的犹太教生活完全有信心的人。唯一改变保罗的是，那天耶稣基督闯入他的存在，并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将他击倒。否则的话，这就是他最不想做的事了。他对犹太教还没有做好准备，或者变得不太满意。他对自己的宗教信仰完全有信心。但直到耶稣基督根据加拉太书第二章显现自己并闯入他的生活，保罗才评价他以前在犹太教的生活是不够的。但在基督出现之前，保罗对自己遵守律法的能力和犹太教的生活感到完全满意。 那么，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最有可能的是，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事情，即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提到的《使徒行传》第九章中所记录的事件，是这既是保罗的转变，也是对保罗的委托或呼召。因此，一方面，请注意加拉太书的其余部分。我读到的这一部分是在描述他的犹太教生活之后。他说，神在我出生之前就将我分别为圣，并用他的恩典呼召了我，他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使我可以在外邦人中宣扬他。因此，他的皈依包含了这两种因素，所以他从一种排除弥赛亚耶稣的宗教体系转变为一种以耶稣为中心的宗教体系。这就是他的转变。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次委托。他受命向外邦人传福音。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中，地图上所有的传教旅程最终都以保罗在罗马为终点。保罗只是履行了耶稣基督的使命，他皈依基督教，大幅削减了使命，去传福音，不是向犹太人，而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给外邦人。好吧，话虽如此，我们想要看的第一封信，我要做的是，我将采用邮件类比，我介绍这些信件的方式是，让我们打开一封来自早期教会的邮件。因此，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来自早期教会的邮件是写给罗马人的信。与没有任何读者或作者的指示的福音书不同，保罗的书信就像第一世纪书信的典型一样，通常既包括作者的明确指示，也包括读者的指示。因此，通过阅读这些信件，我们可以对作者和读者有很多了解。但写给罗马教会的信是我们要打开的第一封信。出发点是要认识到，我们并不是第一批读过罗马书的人。如果你曾经读过罗马书并试图理解它，那么你对罗马书的阅读比新约中的任何其他书籍都更受在你之前读过它的人的影响。罗马人在历史的关键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有人知道是谁吗？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德国人。马丁·路德，我们会说路德。马丁·路德，你可能知道他是《强大的堡垒》《是我们的上帝》等赞美诗的作者。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在他的一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书是引发宗教改革的催化剂。路德的救恩思想是在罗马书里形成的，他的救恩思想是通过信仰的恩典，而不是通过善行。他的思想开始扎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书在路德的皈依和他对福音是什么，通过信仰而不是通过行为，靠恩典称义和得救意味着什么的重新思考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再次引发了著名的宗教改革。还有许多其他人，罗马书对他们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另一章。这就是你学习神学大约50年之后的样子。有谁知道这是谁？卡尔·巴特，非常好。瑞士著名神学家卡尔·巴特，在我看来，是基督教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杰出的神学思想家之一。罗马书在卡尔·巴特自己的德国宗教改革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反对当时的德国自由主义，并在罗马书中发现了某种意义上对福音的新兴趣，再一次几乎引发了他自己的宗教改革。所以，这是基督教历史上两个非常关键的人物，但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他们的头脑、思维、神学体系以及随后的宗教改革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他们阅读罗马书的影响，在那里他们再次遇到了神对他们的启示和神的恩典。所以这是其中两个，还有其他一些。然而当我们阅读罗马书时，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两个人。我们将演示这是怎么回事。那么罗马书的作者是谁？这是相当明显的。这是保罗书信集中的第一封信。事实上，在罗马书的第一节中，保罗称自己为作者。但是第16章这封信的最后有一些有趣的事情。第16章就像保罗的许多书信一样，他以问候，比如说问候某些人来结束他的信。第22节，这是第16章第22节。我德丢，这封信的作者在主里问你们安。我认为这封信是保罗写的。最有可能的是，这只是一世纪一种非常常见的信件书写方式的反应。也就是说，雇用所谓的文员，基本上是秘书来提供服务，是非常非常普遍和普遍的。你会在某种程度上口述，通常你会向他们口述你的信， 他们会把你的信写下来。通常情况下，信的作者有时会在信的最后亲笔签名。还有一个争论是，你知道，在写完之后，保罗会读他并说，是的，这很好，继续发送他。但显然，即使在罗马书中，我们也发现反映了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写信方法，即雇用秘书或抄写员的服务。这似乎就是保罗正在做的事情。所以特丢斯是他的秘书，实际上是罗马书的作者。因此保罗可能口授或说出了他想在信中写下的内容。我猜他几乎所有的信都是这样写和写的。只是第一世纪你就是这么写的。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罗马书有时很难理解，因为罗马书有时似乎没有反映特定的问题或危机。事实上，有些人认为罗马书基本上是保罗福音的总结。这有很多道理。但许多人不愿看到保罗像他在其他一些书信中那样对一个非常具体的危机或问题做出回应。但是当阅读罗马书时，从这封信本身中似乎至少可以看出三个原因，说明为什么保罗会这样写。除了给戈登学院的新约调查课提供一些可讨论的内容之外，第一个是使命，使命的目的。也就是说，保罗写作似乎是因为他想确保罗马作为进一步传教活动的基础。也就是说，你在罗马书中可以感觉到保罗的最终计划是向西迁移，在他的传福音过程中尽可能向西移动。他想利用罗马或保护罗马作为他传教活动的基础。而且，所以他写这封信在某些方面可能是为了获得他们的支持。例如，这是我们在信的末尾读到的内容。这就是这一点变得清晰的地方。他说，这就是我经常受到阻碍去见你们罗马教会的原因。我正在读罗马书第15章。但现在我在这些地区已经没有了更多的地方，我多年来一直渴望在去西班牙时能去找你们。所以保罗的最终目标就是去西班牙。我确实希望在我的旅程中见到您，并在我享受了您的陪伴一段时间后由您送走。然而目前我要去耶路撒冷向马其顿和亚该亚的圣徒传道。我很高兴与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分享资源。他们很高兴这样做，事实上，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如果外邦人来分享他们的精神祝福，他们就应该在物质上为他们服务。所以，当我完成这件事并将收集到的东西交给他们时，我将经由你出发前往西班牙。我知道，当我来到你们那里时，我会带着基督丰盛的祝福而来。那么，你明白了吗？保罗希望访问西班牙，他似乎希望罗马教会团结在他周围并支持他这样做。因此写罗马书的部分原因是出于传教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罗马的支持并确保罗马作为他活动的基地，他希望这能把他一路带到西班牙。另一个目的是道歉。是的，一封筹款信。是的，他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使用语言，但你是对的，这可能包括明显的身体支持。当我们读到腓立比书时，我们会发现这就是他写腓立比书的原因之一，既是为了感谢他们，也是为了鼓励他们持续的财政支持。因此他所请求的可能不仅仅是他们的祈祷支持或其他什么，而且他在出发前往西班牙时请求他们的经济支持。是啊，你说的对。是的，我认为这根本不是随机的。我想是的，他提到这些支持他的其他地方可能是有意的。道歉，一些人在罗马书中发现的另一个目的是道歉的目的。我所说的歉意并不是指保罗对他所宣讲或教导的内容感到抱歉。通过道歉，我们的意思是解释和捍卫他所宣扬的内容和他的想法。所以这可能会与第一个一起，以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保罗概述了他所教导或传讲的内容，这是可能的。但显然，正如我们所说，很多人在罗马书中看到了保罗所传福音最详细的解释之一。因此这似乎确实是一个护教学者描述解释和捍卫他将要宣讲和确实宣讲的福音的原因之一。第三个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是教牧目的。也就是说，特别是当你读到罗马书第14章时，保罗似乎对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非常感兴趣或非常关心。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使徒行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有点达到高潮。使徒行传第15章中的耶路撒冷会议，还记得吗？但在使徒行传第15章耶路撒冷会议中，争论的焦点是 外邦人在什么基础上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个问题在罗马书第14章中有所体现。显然，在这个问题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问题。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什么基础上相互联系？外邦人凭什么与犹太人一样被接纳为上帝的子民？因此，罗马书的一部分是牧养目的。也就是说，他正在解决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不团结的问题。现在，我们确实知道，如果罗马书是在公元57年左右或类似的时间写成的，那么可能会造成这种情况。别担心，我不会在考试时问你这个问题。但假设他写于公元57年左右。大约八年前，公元49年，当时的罗马皇帝克劳迪斯，在你笔记的最后一页，我列出了从两世纪开始的所有皇帝的名单。但公元49年即位的克劳迪斯却颁布了一道法令。原因有多种，但有一条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被驱逐出罗马城。因此，所有犹太人都被驱逐了。当他于公元54年克劳迪斯去世时，该法令被废除，犹太人被允许返回罗马。那时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那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教会将继续成长，并继续成为一个主要是外邦人的现象。现在，随着犹太人回来，发现教会变得越来越外邦化，这可能解释了保罗在写罗马书时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这可能是罗马书的重要目的之一。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花这么多时间捍卫他的福音，以证明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样都是上帝真正的子民。所以能够认出这三个。同样，可能还有其他几个目的，但我认为这三个目的都来自罗马书。保罗没有理由必须只有一个目的。我的意思是，你考虑一下。有时，当你写信时，你写信的原因并不总是只有一个。你可能会坐下来写很多东西。所以，也许保罗想做的不仅仅是一件事。因此，至少这三者似乎描述了保罗为何坐下来写罗马书。好的。到目前为止还有什么问题吗？有谁明白为什么写罗马书吗？好吧，我想谈论的下一件事是更广泛的，我们如何解释整个罗马书。但我要说的话也影响了保罗的其他书卷，尤其是加拉太书。但保罗在罗马书中多次明确表示，我已经给了你们关键的经文。他做出这样的陈述，我们称义或得救是因着信心，而不是靠遵行律法。因此，我给了你们第三章中的两个关键段落。在 3.21 分和 3.22 分中，他说，现在除了法律之外，他所指的法律不仅仅是任何法律或罗马法。我认为他指的是旧约中摩西的律法。除了律法，除了摩西的律法，神的义已经显明出来，就是因信基督而得的神的义。所以，请注意他如何对比正义。他似乎是在说，神的义不是通过遵守摩西律法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实现的。因此，请注意他在第三章28节几节之后中所说的话。因为一个人因信基督而称义，而不需要遵守律法。问题是，保罗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义只能通过对基督的信仰，而不是通过遵守律法来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确信你不能靠律法称义，而只能靠对基督的信心？为什么保罗如此确信遵守律法不能带来救恩，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带来救恩？我们如何解释因信基督而称义或称义而不是因行律法之间的对比？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再次回到我们谈论罗马书的一开始，你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是如何长大并被教导如何阅读罗马书的。第一个人，让我想想，是第一个详细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我不应该说一定是第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但可能是你们大多数人都欠下一份感激之情的人是马丁·路德。那是因为路德读过这篇文章《罗马书》，他说，按照你的理解，对比是问题所在，依赖法律的问题是他是律法主义，那就是试图通过行善来赢得神的救恩。因此，保罗所反对的，当他说你不能称义，或者你不能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而只能通过对基督的信仰时，保罗是在回应律法主义。他说，没有人可以通过做好事而得救。你做不到。你无法做足够的工作来赢得和值得上帝的青睐。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放弃善行， 只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他的复活，让你得救和称义。稍后我们将详细讨论正当化或合理化这个词。但路德确信保罗说的是律法主义问题，他说你不能靠行律法得救，只能靠信心得救。也就是说，你无法赢得上帝的青睐。你不能通过行善来得救，而只能通过放弃善行并完全信靠耶稣基督来得救。那么你们中有多少人读过这样的罗马书，或者您是这么想的？你们有几个人好吗？再说一遍，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就直接受到了马丁·路德的影响。他阅读罗马书的遗产比任何人都更影响了我们今天阅读罗马书的方式。现在这是马丁·路德对罗马书的看法，即保罗正在与律法主义做斗争。再说一遍，律法不能称义的主要原因是没有人能做到。我们无法赢得上帝的青睐。保罗要解决的问题是试图通过遵守律法来赢得上帝的青睐。你不能那样做。没有人能够在必要的程度上遵守上帝的命令。没有人能够完美的保存它。我们都达不到要求。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相信基督和他的死，以及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事实上，这种观点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有一位学者叫 E.P. Sanders。您只需要知道桑德斯的姓氏即可。E.P. 桑德斯。所以，几百年后，桑德斯再次出现，他挑战了马丁·路德阅读罗马书的方式。显然，马丁·路德不再为自己辩护。但他挑战路德的方式，说，不，路德误解了保罗。路德将自己的处境重新解读给保罗。也就是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路德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环顾他的教会，他认为他们已经变得如此律法主义，依赖于购买赎罪券等等。他对此和自己的无能越来越感到沮丧。正是通过这一点，他再次面对这样的信息。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当他读到这节经文时，你不是靠着律法的行为得救，而是靠着对基督的信心得救。他会把这与他自己的处境等同起来。不，我们并不是因我们所做的善行而得救。我们得救不是靠努力赢得神的恩惠，而是靠神的恩典和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但桑德斯说，不，路德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关注旧约和犹太教文学。记住，我们谈了一些犹太教的文学作品，比如密西拿，我们提到了一些文学作品，塔木德等。好吧，他说，当你阅读文学作品时，一世纪的犹太人在旧约中，他们并不是律法主义的。他们不认为自己通过遵守摩西律法而赢得了上帝的青睐。桑德斯说，相反，他们认为每个犹太人都会认为你是靠上帝的恩典得救的。是神拯救并拯救了你。他拯救了你，这是神的恩典。法律的出现只是为了表达你对上帝的服从。遵守法律并不能让你进去。只有恩典，神的恩典和信心才能让你进去。但让你留在那里的是遵守法律。因此就有了诸如论这个词。也就是说，诺言基本上是律法的作品，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律法的作用只是表明上帝的子民应该如何生活。我们今天会说，那些曾经靠恩典得救的人，那些作为神的子民经历过神的恩典的人，犹太人会表达这一点，并通过遵守律法来延续这一点。他再次称这种现象为诸如论。好吧，圣约诸如论，但只要记住诸如论这个词就可以了。它与律法主义形成了更好的相似之处。因此，诺言主义的意思是，律法的作用是表达犹太人如何作为上帝的子民生活。因此，他说，保罗当时对律法的唯一问题并不是他是律法主义的。唯一的问题是他不是基督教的。基督已经来了。因此，他说，随着基督的到来，法律不再需要来决定谁是上帝的子民。基本上，这是桑德斯的建议。因此，保罗并不是反对这些律法主义的犹太人，他们试图通过遵守一系列的规则和条例来赢得上帝的青睐。他们会认为自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而得救的，他们会遵守律法，以此作为保持上帝子民身份过犹太人生活的手段。所以，当保罗说你不是因行律法得救，而是因信基督得救时，基本上就是他所说的，既然基督已经来了，律法就不再真正发挥作用了。 那是桑德斯。现在这个难题还多了一块。另一位名叫詹姆斯·邓恩 James Dunn 的人也出现了，他是一位英国学者。他说，桑德斯是对的，犹太人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冷酷强硬的律法主义者。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赢得上帝的青睐，并认为他们可以做足够多的善事来取悦上帝，这样就能拯救他们。但相反，他说桑德斯是对的。犹太人认为他们是靠神的恩典得救的。那时的法律只是维持这一点，并表达他们作为上帝子民身份的一种手段。但到底是什么让保罗如此不安呢？邓恩的回答是，保罗所解决的问题不是律法主义，就像马丁·路德那样试图赢得上帝的青睐。问题也不只是诸儒主义。但他说问题在于民族主义。也就是说，问题在于通过关注法律，犹太人将救赎的承诺与犹太人的身份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困难在于犹太人通过关注法律，通过使法律成为一个因素来排斥外邦人。这样他们就没有利用法律来赢得上帝的青睐。他们利用律法基本上排除外邦人，并表明上帝真正的子民是那些与摩西立约的人，他们遵守摩西律法。这就是我作为上帝子民的标志。所以，如果你不遵守摩西律法，你就失去了主要的身份标记。你错过了使你成为上帝子民的关键特征。所以，当时的问题是民族主义。上帝的应许、救赎的应许与摩西律法和犹太人的身份联系得太紧密了。保罗想要消除这一点，并开启应许，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因此，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国家问题，而不是路德认为的律法主义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背后几乎就是一个陷阱。我想我全错了，但他们不会这么做。你说的对。尽管有可能，但罗马的教会可能既是犹太人的，又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认为你正在以正确的方式思考。这就是对非基督教犹太人说的话，很可能保罗正在谈论，此时将向基督教犹太人说话，他们属于教会。感谢您澄清这一点。事实上，我们认为最有趣的一件事是，犹太人一直生活在罗马。但是，是的，这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侨民或分散。犹太人在保罗所讲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强大的犹太社区。即使在哥林多，保罗也告诉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使徒行传中，我们都读到过这一点。大多数这些城市，包括罗马，都有大量的犹太人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保罗是在向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教会讲话。邓恩认为，困难可能在于犹太人仍然希望坚持旧约律法作为他们的身份标记，然后希望外邦人也效仿并遵守摩西律法。再说一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保罗的新观点或新面貌，或者说保罗自马丁·路德时代以来经历了一次极端的转变。现在保罗被视为没有告诉我们，你需要停止试图通过尽可能多地行善来赢得救恩。相反，问题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他告诉犹太人，他们需要停止将福音仅限于那些遵守律法的人，从而排除外邦人。另一种看待他的方式，特别是路德和桑德斯·邓恩新的面貌，桑德斯和邓恩是一种新的面貌。事实上，我认为邓恩是第一个对保罗使用新观点或新面貌这个词的人。另一种看待他的方式是，这就是问题所在，根据旧的方法，我基本上建议路德，而新的方法是桑德斯和邓恩。根据旧的方法，保罗所解决的问题是人类因罪而无法遵守律法。那么，当保罗说你不能因行律法称义时，为什么呢？根据路德的说法，由于罪的缘故，没有人能够在必要的程度上遵守律法。如果你想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你就必须完美的遵守它。由于所有的罪恶，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试图通过遵守律法来赢得上帝的青睐是律法主义。因此，唯一的选择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主要的问题是人类因罪而遵守律法的能力。根据新的观点，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能力和罪恶，主要问题是犹太人的排他主义。也就是说，犹太人将神的救恩应许与摩西律法与犹太人的身份过于狭隘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排除了外邦人。 因此排除外邦人。比较他们的另一种方法是看他们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根据路德的说法，他说保罗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罪人如何在圣洁的神面前称义。作为一个罪人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我怎样才能称义呢？我怎样才能与圣洁的神建立关系？所以焦点是垂直的。而在邓恩和桑德斯的新视角下，他们说不，这不是保罗回答的主要问题。相反，保罗回答的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如何相互关系，外邦人如何成为神的子民，他们必须遵守法律吗？他们必须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吗？最后侧重点不同，根据路德的说法，焦点更加个人化。再说一遍，作为一个罪人，我如何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而新的观点更具公共性，这与上帝有关的个人无关，这是关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属于上帝真正的子民意味着什么？外邦人凭什么被纳入上帝的独一子民之中？邓恩基本上看到了两个。詹姆斯·邓恩 James Dunn 主要从他所谓的身份徽章或标记的角度来看待法律。这就是法律被视为特别针对男性的割礼，特别是安息日和食物法。这些才是犹太人真正成为上帝子民的标志，这将他们与外邦人区分开来。同样，当保罗说没有人可以通过遵守律法而得救时，基本上他的意思是救恩不能受到这些身份标记的限制。属于上帝的子民不仅仅是属于犹太民族并遵守法律，并认同这些徽章，这些身份徽章，例如割礼和食品法等，但现在他只能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实现。所以如果他是基于耶稣基督，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现在都可以平等的成为上帝的子民。好的，那么您看到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异了吗？再说一次，一个人非常个人主义，我如何站在圣洁的神面前？不是靠律法主义，不是靠行善赢得上帝的青睐，而是靠对基督的信心。而另一个人说，不不，问题是谁是神的真正子民？外邦人怎样才能被接纳为神的子民呢？他们必须遵守摩西律法吗？或者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子民吗？除了摩西律法之外，他们还能被包括在内吗？这就是新观点认为保罗在罗马书中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想你想知道我们要跟随谁。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我再次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排除其中任何一个。因此我将采用新视角，并且不会排除，我将把他们俩都包括在内。因此一方面，我认为新观点认为保罗正在讨论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问题可能是正确的。犹太排他主义是一个问题，保罗正在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强迫外邦人遵守摩西律法，以此作为他们属于上帝真正子民的标志。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同意新观点。当然，我们不应该把每一个犹太人都描绘成新约中冷酷的律法主义者。从这个角度来看，新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保罗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谁是神的真正子民？外邦人凭什么被列入上帝的子民之中？他们必须像犹太人一样生活吗？他们是否必须遵守摩西律法作为身份标记，将他们标记为上帝的子民？然而，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另一个问题的一部分。谁是上帝真正的子民？外邦人在什么基础上属于上帝的子民？这个问题，当你开始提出这些问题时，这是另一个问题的一部分。救赎需要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就足够了，还是必须依靠摩西律法？或者我们可以说，任何其他可以区分某人为上帝子民的工作。那么，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呢？属于神的子民需要什么？如果外邦人属于上帝的子民，那么对外邦人的要求就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人如何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所以我认为在这个例子中卢特也是对的。因此我认为在我看来，阅读罗马书的适当回应和适当方式是探讨这两种方法以及整卷罗马书所讨论的两种观点。因此我们将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和阅读它。这个问题将在加拉太书中再次尖锐地出现。好吧，我想更详细地看一下罗马书中的一些段落，但祝你周末愉快，周一见。再见。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 第14讲，关于新旧保罗和罗马书简介。